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四到五十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独爱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本来不出现了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好，我们现在就请罗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乃要拯救世界。
大家早安，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圣诞节就快到了，我们即使你不要刻意的好像来庆祝，好像来纪念这个日子，你也逃不过。因为凡你所到之处，特别在新加坡啊，总是听到这个圣诞的这些流行的歌曲啊，有许许多多这些大第十二章呢，其实啊也是可以用来做圣诞的信息的。为什么？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有它的独特的地方。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你注意看，其实是主耶稣公开的侍奉，他到世上来，他传道有三年半的时间，其中有跟门徒们独处的，有他自己离开群众上山祷告的，但是绝大多数他的侍奉都是公开，都是当着犹太百姓、犹太会众的面前，是一个公开性的侍奉。而公开性的侍奉画上句点的那个当儿，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所以我们准备圣诞，我准备圣诞信息的时候，我没有从那个头，从他降生那个地方来看，我反而是选他在这世上公开的行程，公开的讲道，公开的宣告，公开的教训，向着犹太百姓的这些所有侍奉啊，在最后最后结束的那个时刻，我用这一段的信息来跟大家来思考，来分享。你说底下还有啊，十三章开始，是十三章一直到第十七章，那都是他与他自己的门徒，尤其是那他所拣选、所专专差派的使徒跟他在一起。所以那个开始是最后最后私底下专专的句子，而公开的就是在第十二章这边做了一个结束了。所以我们没有跑到起头，我们是从耶稣的侍奉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到了他在世上公开侍奉的结束的那个点。我们从这段信息里面，我们来思考主的降生，主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我们在起印经文的时候，我特地把前面的那一段也一起选过来。前面那一段呢，事实上从第36节的结尾那边开始，36节是他对着犹太人，对着门徒，还特别是对着有一群的希利尼人、希腊人，这些人来求见耶稣，外邦人都到主的跟前了。这种消息已经渐渐传，已经传到了外邦人 的耳朵里面，所以他们也赶来，他们也来求见耶稣。那耶稣基督他知道 时候到了，他的时候在这世上来要来成就的事情的那个关头，那个当儿已经临近了。所以他就讲了这一段的话，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如果落在地里死了呢，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你说这算是一个比喻吗？可以说是一个比喻，也是一个很自然在这个农物，这个农作物的生长的那个事情的一件事实的描述。但是我们知道他不是在那边讲这个农作物种子的这个发育成长的过程而已，因为它里面就是我们来讲，我们能够明白的很这个是平铺直叙，直接从字面上面我们就能够联系到主他真正他心里面要讲的，他那个生命要为我们舍了，能够把许许多多的人带到他的跟前，也能够像结出来的籽粒一样有生命。所以他讲完了之后，他就说，你们当趁着有光，在第36节那边，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那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公开的，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了。那么他讲，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当然他在那个之前他还做了一次公开的宣告。那么从第37节那边开始呢，一直到43节，在我们奇异经文里面我特地把它选在里面，因为那一段可以说是使徒约翰，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他的一个回顾，他对整个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侍奉的一个，好像他做了一个简短的结论，可以说是约翰他自己内心深处他自己的体会，他自己的感动。我们不要忘掉约翰福音写作的时间呢，年代相当的晚，大概是新约里面呢排到后面的。所以他在写，他在整理这些材料的时候是经过了取舍。你从他所写的，特别是到了这个20章结尾的时候，他讲，他说耶稣基督所行的还有许多没有记在这书上。换句话讲，有很多很多的材料，他单单就挑选了这些整理出来。就换句话讲，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重新再回顾，重新再整理，重新再在他自己的心里面来寻索，到底我们的主他到世上来，他所成就的是些什么呢？他所做到的又是怎么样？从人来看，可能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反响呢？所以他写了这么短短的一段。老实讲，约翰从他跟从耶稣基督，从他自己的观察来看，从我们在圣经里面能够找到的资料来看，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他所吸引到的人，当他被卖、被审问、被挂在木头上面，当他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时刻，严格来讲人数很少，他复活之后提到了什么？他显现给500位弟兄看，在耶路撒冷祷告聚会的地方有多少人？120个人。无论你怎么样把这些人数加在一起来看，你都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好像他到这世上来，他也没有鼓起很多很多人真正认识他、跟从他、信靠他，没有，人数上面来讲很少。到底什么原因？所以这一段话，其实约翰所整理出来的，我相信是经过他这个深思熟虑，他一定有很深的感慨，一定有很深的感动，他在最后写约翰福音。到了 这个关头，到了要结束的这个公开的侍奉的这个关头，他把它整理出来的，用以赛亚书里面的几句话。他讲到说，他说他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你从那个字里行间的语义，他的那个口气来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好像多多少少有一些感慨。虽然他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到底出了什么事情？犹太人要的就是神迹啊。所以换句话讲，这里面一定有文章，这里面一定有真正的关键。我们如果不从上帝他的话语里面，从上帝他的作为当中能够找的话，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答案。可能我们也经历，我们也听闻太多，我们也见识过啊，多多少少有一些，就是很多人喜欢要强调的，就是医病，要为你按手，要来行异能，要强调神迹，要强调全能，因为他们认定这个才是真正传福音的管道。其实不然，保罗他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应，他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呢要的是智慧。那么神迹上帝有能力行吗？有，因为他这边已经讲了说，有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引用以赛亚的话里面，主的膀臂代表的是他的能力，主大能的膀臂，他的膀臂缩回来表示说他不施恩，他不把能力临到，而主大能的膀臂能够扶持，大能的膀臂就代表他的能力，能力使上帝能够行神迹，是上帝的记号，怎么不可以？当然可以。那么上帝是智慧的根源，所有的智慧我们应当到那个地方来寻求。但是保罗他真正抓到了上帝的真正的他的心意的中心，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也不用智慧委婉的话，我也不用高言大志，我也不去强调神迹奇事，虽然上帝的印证随着他，上帝的能力能够使他行神迹的那个印证随着他，他说他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的是叫我们的信是不是因为人的言语，不是因为所谓的智慧高言大志，而是在乎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哇，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再一次让我们也透过圣经里面这些不同的这经节章的里面的内容，能使我们真正传扬福音的焦点能够对准，真正倚靠的那个你应当所倚靠的能够抓得住。约翰他整理，老实讲，他刻意挑选了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许多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耶稣基督他为他自己所做出来的宣告。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稍微很快速的回顾一下，他行了些什么神迹呢？他在迦拿在婚宴上面使水变为酒，他在圣殿里面他来洁净圣殿，一个在许多的人的眼光里面就只不过是一个加利利拿撒勒人，完全没有任何身份的，他竟然他在圣殿里面能够为了上帝他父的殿应该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来发热心发义怒来洁净圣殿，他能够使一个病了这个大臣的儿子在遥远的地方，在离大概还有个三十里路的地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孩子没有事了，就医治好那个大臣儿子的病，能够使一个病了38年在那边瘫在那边有一大堆的借口的那一位的病号医治着他，他能够使五饼二鱼能够分出来，能够好像再一次重现创造的这个工作，喂饱了5000人，收拾零碎还有12篮的剩余，他能够在 水面上行走，能够平静风浪，他能够让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他能够医好他，他能够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已经死了四天，从人来想早就已经发臭了，为什么你不早点来呢？但是他叫拉撒路出来，他就活生生的出来了。这都是他挑选的，记录在圣经里面。但是这些神迹结果引发的是什么？犹太人感谢他吗？犹太人受到感动吗？没有，他们认定你在安息日行这个事，所以你必定要死。因为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他们心惊胆战，所有的人都要跟从他去了，所以呢，他们就定义要把耶稣甚至连拉撒路都要一起除掉，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你感受到为什么人的心是这样子呢？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去解答的。明明神迹行在眼前，许多人的心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陶土一样，陶土在日光底下越晒越硬。人的心有的时候应当在上帝的面前应当像蜡一样，光照下来，热度来的时候就融化了。但是有的人不是，为什么？这个是很难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所谓理性推敲，一个合理的解答。人他自己里面定义了，上帝有他的主性，有他的主权，但是人里面定义了，好像就硬要主权与主权之间的，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宇宙绝对的主权。我们呢，个别的都认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绝对的主权，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但是硬要跟这个绝对的这个至上至圣的这个主权要好像相对抗一样，我们很难去把它完完全全用理性的方式能够解答清楚。圣经上面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话，我们真正要明白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里面的那一段主给以赛亚的话语，有很多地方回到新约来找，你才看得出上帝有他自己的主权。人当人定义拒绝他了，上帝到一个地步任凭他们。你说到底在什么样关键的那个时刻上帝任凭他们？这个我们很难回答。上帝给他们听，他们听到，但是他们却不明白。看，他们是看见，但他们却不晓得。他们的心蒙了自由，他们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抓住那个信息的核心。到一个地步啊，到一个地步心硬了，眼睛这个昏迷了，耳朵发沉，没有办法了。这是约翰他好像在做一个回顾，做一个整理，他要来加以一个简单的解释。我相信这还不单单是约翰他自己他得出来的，他写下来也是圣灵在他心里面的感动。这里面要让我们看上帝真正他是那位掌权者，是在他的手里面。从人来看好像不算什么，120个人最后在祷告的聚会里面，在五旬节的当儿就是120人，复活之后在各处可能还有的这些门徒们顶多就是500多位，所以从数目来看好像微不足道，好像主所有的侍奉叫他结束的当儿，其实感觉上就是用失败两个字就概括起来。但是约翰他留给我们其实是把从圣经从上帝以前之前启示先知的话里面呢，给我们一些 clue， 给我们一些线索，让我们从这个线索里面我们来看，来重新来认识到底主耶稣他的作为，他的成效，他在这世上这三年半的侍奉，虽然数目上面来看很微不足道， 但是那个却是真正的一个他开始进入到他要成就那最大最大的神迹。所以换句话讲，耶稣之前所行的神迹，耶稣之前所做的宣告，你说他做了些什么宣告？他用我是我是这样的口吻介绍他，宣告他自己，我是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这个我是就表明他是恒常的，现在恒常不变的那一位。他提到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说，在亚伯拉罕之前，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我们的华文圣经不容易看出来，但是你如果追查原文，就是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就是用我是的这个口吻讲下来。他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都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对他身份的一个宣告。就你把神迹把他的宣告整个 合在一起，我们看真正最大的就是他自己从死里面要复活的这个神迹，就要进到 这件事情来了。这也成为以后我们真正我们要强调，我们要讲论，我们要宣扬的真正的神迹，因为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要不然我们顶多只停留在一个信靠大能的主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阶层。当然我们的信仰包含大能的主，但是你如果你所认识的主顶多就是大能的主，一个赐恩的主，一个奇妙的主，那 你的信仰从严格来讲都还是一个很不完整，有许多的缺漏跟瑕疵的一个信仰。我们真正所信的是那一位为我们的罪死埋葬，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他也呼召我们，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得什么。那真正的关键就是生命生与死的问题。好多年前唐牧师他在圣诞布道会里面传讲了一篇信息，大概是2005、2006年，他就讲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他就特别从圣经里面提出来基督到世上来，他自己的介绍，自己的宣告是什么呢？他说我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我来招罪人悔改，我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自己要把身体舍了做多人的赎价。他说我来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听了那篇信息很受感动，我回去我就好好在福音书里面我也自己下功夫来整理来找，所以我也整理出一些。那今天这篇信息可以说就是因为那个促使我能够整理。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如何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到世上来，他来真正要完成的，真正要做的。那这是从第44节开始到第50节，前面那一小段是约翰的心里面，约翰的眼光里，他看耶稣在他结束公开的这个侍奉公开的行程的那个当儿，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跟结论。而44节到50节是主耶稣自己他做了这样一个宣告，他讲些什么，这成为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我们要看，因为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讲的。从这个结束之后，第13章他就离开了犹太的百姓，离开了那些群众，他与门徒们就到了一个地方，马可楼，我们所称书所这个传说的那个地方，与门徒们一起用逾越节的晚餐。当然他在那一段里面，约翰福音留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记载，远远超过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的资料。而这一段呢，是主耶稣 公开的最后一个宣告了。他讲什么？这边讲说耶稣大声说，我相信耶稣他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是人是站起来的，好像我们之前听唐牧师他讲到，他就提到了耶稣基督所有教训人的时候他坐下来，但是宣告他自己身份他是站起来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在祝棚节最后一天那个最大的节日的时候，他站起来宣告说，凡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叫他腹里面，叫那些人从腹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耶稣基督大声说，我们几乎可以想象耶稣基督站起来，他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你从这些话语里面啊，你就感觉到耶稣基督以上帝儿子的身份到世上来，他就是上帝的彰显，上帝的代表了。约翰在一开头在他的序言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来在第十八节第一章第十八，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换句话讲，我们真正认识上帝透过基督。就换句话讲，为什么有许许多多在那边宣讲，称他们的所敬拜的对象，无论用什么样的名称，无论讲的如何这个天花乱坠，为什么我们拒绝，我们不接受？因为真正认识上帝的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你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旁门左道。现在啊，对不起，我打个岔，现在在很多地方你提到信仰方面的，多多少少你的言论的自由啊，就必须要受到一些约束，尤其在新加坡啊，你如果指名道姓的讲，别人把你录音下来，你就摆在网上面，他到时候他就来找你了，他来追查追问你了啊。现在就有一个案子在追查，因为有人他说这是言论自由，他就把布道团的那个光碟呢，就把它泼到网上面。现在网上面一大堆，你可以找得到一大堆的。好了，现在有人这个告到所谓的有关当局，所以现在正在我可以跟诸位讲，我们正在等待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过程消息。变得你如果指名道姓的讲，在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比较不愉快的事情会发生。好，我们就尽量避免了。我们知道说这里面唯一到上帝跟前的只有耶稣基督，唯一认识上帝的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真正的彰显。所以耶稣基督他讲，他说我来呢，不是要讲我自己，不是要求我自己的荣耀，我来所行的不是行我自己所要的，讲的是父要我讲的，我行的是父要我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是常讨父上帝的喜悦，因为他按照父的心意来行，他按照父的心意来传讲，他按照父的心意来做。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有人做了个统计，大概有40次之多，耶稣基督讲说，你们看见我不是看见我，你们看见我是看见父。他有40次之多，他讲你们听我讲，我不是讲我自己的，你们听是我传讲我在父面前所听的，我所行的不是因为我自己要做的，是父要我所做的。你们信我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父。所以你把这些经文整理起来，单单约翰福音里面就有将近40次，就表明耶稣基督清楚的交代他自己从哪里来，耶稣基督清楚交代 他所做的真正的核心跟焦点。耶稣基督他清楚交代他自己真正所代表他的身份，所以他这边讲，他把他的整个的这一些他的身份，他的到底从哪里来，到底他所做的核心在什么地方，他在这个简短的宣告里面他都讲。那你说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做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在唐牧师他那篇信息里面所提到的四点的其他的外面的，我们还可以再添加很多很多里面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讲的。他来，他这边讲乃要拯救世界，所以我就引以这一节经文作为我今天的题目。耶稣基督说，他说他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他来乃是要拯救世界。那你说这是他的心意吗？是他的心意。是他的任务吗？是，他到世上来他的任务。但是你再追究起来呢，你发现父与子是同样的心意。因为他所表达的就是父的心意，所以他在这边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了。那你就要问，那父给你的命令是什么命令呢？他说父的命令，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你看到没有？你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你就知道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叫人信他能够得永生，因为这是父的命令。因为他来要拯救世界，而拯救世界怎么拯救呢？使世界变成一个大同，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就算是拯救世界吗？这是很多社会学家，很多伦理道德的人士，他们所向往所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追求的可能是使这个经济能够繁荣，使人的生活能够改善。教育家是使大家的生的知识的水平提高。政治家可能强调的是所谓的世界大同，各方面所追求的。但是耶稣基督说我来拯救世界，那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拯救世界呢？他是把生命给我们。所以这里面关系到所谓的生死的问题，不单单是良善邪恶的这种区别，不单单是富足贫穷的对照，不单单是所谓有智慧或者是愚顽的这种教育这方面的这个差别，真正重要的是生与死的界限的分别。所以耶稣基督他说我来乃是要拯救世界。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的命令，因为我所讲的就是讲他要我讲的，而他也已经把这个命令给我了。谁？父的命令。父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永生。我们往往啊，我们自己那些比较不懂的人，就很自然就把圣经一刀两断，切成两半，旧约旧约，新约新约。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好像强调了博爱，旧约里面耶和华上帝是一个审判，是一个追讨，是一个刑罚，是一个定罪的，一个很严苛的一个发怒的上帝。很多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啊，很多所谓的哲学家啊，40多年前在台湾就有一本，他们把它书名叫做《耶稣新画像》，他就把这个上帝形容成了啊，立冬可能知道这本书是坐在宇宙的星座上的一个独裁者。啊，他就把所有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审判，讲到上帝什么各样的这种负面的事情，通通把它整理起来，通通把它摆在那书里面，加上评论，啊，一时造成轰动啊，因为很多年轻的人不懂啊，大家都很喜欢跟着这种时髦的这种东西，尤其是把所谓那种 establishment 那种已经有传统、有历史、有影响力的，要把这些人，把这些思维呢，把这些教训，把这些学说，把这些单位机构把它抓过来好好来批判，那是很多年轻人呢的很自然的一种反叛的那种的心理，反叛的那种个性所会流露出来的。 长大了之后多少可能会有点后悔了。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代表父来的，他到世上来把父给彰显出来，他所讲的，他所行的，他所传的，他所要做成的工作就是父的心意。所以他说父的命令我知道，父的命令是什么？就是永生。难怪约翰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讲什么，他说上帝爱世人，这一句话三章十六节到底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的延续，没有结束呢？是他的延续，还是事情结束了约翰做一个整理，来整个做一个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到底耶稣基督真正到世上来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在圣经学者解经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各有各的不同的说法。但是我比较倾向于是约翰他自己体会整理把它写下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耶稣基督。上帝把耶稣基督赐下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上帝的命令，真正上帝的心意。所以换句话讲，那一句话虽然是约翰他的感受，他的整理，把它浓缩起来写下这一句伟大的经文，他的那一句不是单单他自己一个人的想法，一个人所以为的，因为他也是有所本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这边讲耶稣说我来要拯救世界，我来因为我知道他的命令，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你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你就知道他来拯救世界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他要把生命给他所拯救的人，给他的百姓。这是耶稣基督来最重要的。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以这一篇信息作为圣诞的信息，这篇圣诞的信息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呢。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耶稣基督为什么降生？他来，他要把生命带下来，他要把永生赐给父所要赐给的人。这是天父上帝的命令。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到底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上帝在基督里面所要赐下来的恩典又是什么啊？这个像这样的经文以前我们都讲过了。唐牧师他很喜欢提到的是什么，很喜欢提到的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常常听唐牧师讲到的人可能有点印象。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唐牧师很喜欢引用的这段经文第25节，他说主所应许我们的是什么？主所应许我们的是永生。那么上帝的命令是什么？是永生。所以主的应许，约翰一书第二章25节啊，大家翻到可以参考看，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那这边讲什么？是主的命令，天父上帝的命令，他的命令是什么？就是永生。那么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的恩赐是什么？那个恩典中的赏赐是什么？就是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一个被称义的生命，一个是永生。所以圣经里面多次他提到就是生命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我们的信仰最基要最重要最根基最根本的就是生命的问题。如果你在其他的上面来建造，追求的是奇妙恩典能力，这些啊都是应当是附属随之而来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主要，你忽略掉真正最重要的，没有根基你这个楼建不起来，没有根基这个建筑物不可能撑得住。那真正的根基是因为有生命，因为有永生。 所以我们以这一段经文呢，这一段耶稣基督的宣告，再一次我们能够被带回到我们信仰的核心，也复习这里面所告诉我们，他来为什么？他来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为这是天父上帝的命令。这一小段里面，事实上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可能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有感到有一点点的这个诧异啊。可能我们是信的人，所以我们告诉我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这个出入。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他们读到那一个地方的时候啊，他就会来质问你了，你就不得不来面对了。你不可以说啊，我因为有信心，所以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他说明明白纸黑字写的好像冲突，你说想要借口把它蛮混过去，哪个地方呢？耶稣基督他来，他说我来乃是要拯救世界。那他不要的是什么？他不来做的，不来审判世界。那你说到底耶稣基督审不审判世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你来看哈，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结尾啊。约翰福音第九章39节，约翰福音第九章39节，这里面有好几个角色，有耶稣，有那一位生来就瞎眼而被医治好的，可惜没有留下名字来，还有呢法利赛人，那些追讨耶稣的那些法利赛人，当然他身边还有门徒。那这几方的一些对话里面，我们记录下来，主耶稣对那一位问他说，谁是上帝的儿子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就跟他讲，你已经看见他。哇，这个是耶稣哦，对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呢、啊的两次的神迹耶。你说哪里有两次神迹？医好他看就是一次呢，他给他两次看见，一个就是他真正能够眼睛生来瞎掉了，但是能够看见，现在呢能够真正看见的是上帝的儿子。哇，这个是这个人身上啊，上帝要透过他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能力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所以是双重的祝福哦，双重的神迹能力在他的身上。他说你已经看见他了，就不单单是你的这个 eyesight， 你的这个视力能够看得到各样的事物，你现在看到的还是一个最最其他的很多的人没有办法，虽然眼睛开得很大，但是看不见的，看认不出来的。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结果耶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哇，你说这是主耶稣讲的，这没有办法帮他打圆场的。主耶稣讲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我不是为了审判来的，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那你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 reconcile 这两句话？我们怎么样使这两句话能够调和，没有任何字义字面上面的冲突呢？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从耶稣基督他真正所表达的，我们看出来。换句话讲啊，这就是保罗他所讲的，说我们传的福音呢，对这等人呢，馨香之气耶。传扬出来的，对这等人他就成为得着生命的，对那等人呢就使他灭亡的。换句话讲，福音是福音吗？是。福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祸因哦。那些心里面刚硬，一定要定义，你一定要照着我所想的，我所规定的这个方式，你行出来，你讲出来，你表演出来，我才愿意接受。现在很多人的信仰就是这样子，他定好了一个他自己的频率，所以说从这个频率进来的我才接收，要不然我根本不听。从这种方式，从这个途径，你来表演，你来符合我所定下来的这个每一条的条件啊， 我就认定你是所谓的救主，你是上帝。很多人是用这样的方式，什么意思？表示啊，自己的主权来对抗那真正绝对永恒那 自善自圣的那个主权。所以人定义了，定了义就从这个地方他就没有办法，他的眼就瞎了。虽然睁的大大的，但是他眼瞎了。这就是主耶稣他在第九章接下来他所讲的，那些法利赛人听见了，他心里面很不是味道啊！我想这个很自然，任何人听到了，一听就听出来，主耶稣讲的就是针对他们讲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结果呢，同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当然心里面就很不痛快，因为他们认定只有他们才看见的。只有他们才真正认识的，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来提醒来警惕我们。往往我们信的人，我们也以为我们得着，我们把握，我们确取，结果呢不知不觉我们可能也把上帝限定在一个 corner 里面，也把我们的信仰 定位在某一个这个层次里面而不自觉。所以他这边讲，法利赛人听见这话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你看主耶稣的回答，主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罪了，但是你们能够，你说你们能够看见，而且到一个地步，他们不单单宣称他们能看见，到一个地步几乎他们就是说他们的看见才是真正的看见，一定得从他们这个眼光里面看出来了，那个才是真正的。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变成他们是绝对者了，一个相对者把自己绝对化到一个地步，就产生一个很可怕的结局。这里面讲，如你们如今说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是你们自己把罪留下来了，是这个福音呢，你们转过来，不是这个福音变了，是人面对福音一定要跑到他的后面去面对他，结果是什么？是祸因。这是保罗他提到啊，说我们传福音呢是有什么像馨香之气，对这等人是叫人生，对那等人叫人死，这多严肃的事情啊！这多让人在我们传扬的时刻啊，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知道我们所传扬的信息里面就有这两方面。当然我们尽量从正面，从积极的，从使人能够得到造就的这个方面我们来传扬，但是我们这一篇信息传讲出来，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救赎宣告出来，对很多人那些心硬，对很多人蒙蔽，对很多人自己定义，自己规定一定得靠着这个来，才叫做主，才叫做救主，才叫做上帝，才叫做大能者，他就把他自己给限定住了，就置外于救，就自己啊，置外于救恩的这个范围里面，多可怕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因为主耶稣已经讲了，父爱子，将什么？将审判的权柄也托付给他了。所以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是不折不扣的上帝，他真正的彰显，上帝真正的一个的代表。他就是第二位格的上帝，他带生命来，到末日有审判的，他就是那位审判的，他有这个权柄。但是审判他的是什么？审判他是他所传讲的道，审判的是他所传讲的那使人得生命的福音真道。那拒绝的没有办法能够透过耶稣的话，能够透过上帝的道，能够产生，能够建立起信心。这是我们在传扬福音的当儿，我们自己一定要深知，一定要明白，也在主的面前要警醒。所以这篇信息事实上最主要的，我还是要以这篇信息作为我们圣诞的信息。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自己说他来乃要拯救世界，因为他是知道父的命令，他也遵行父的命令， 他也做成父托付给他的工作，因为父的命令就是永生，主的应许就是要我们得永生。我们一起祷告。